听众朋友您好，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。我住在美国南方德州的休士顿，这里啊，要说风景没有什么可看的，要说名胜也没有什么可玩的，数来数去勉勉强强有一个出名的地方，算是到这里来的人很喜欢去的，那就是休士顿的宇航中心，或者说是休士顿的太空总署。这个宇航中心有什么看头吗？有的。您知道美国的太空探险，每一次那些宇航员在天上，在月球上，他呼叫地球的时候，呼叫什么地方啊？他一定说休士顿，休士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控制中心在这里，所以您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控制室。还有呢，当初把太空舱送上月球的大火箭，以及在月球上登陆用的小车子都在这里展览。但是最能吸引游客去拍照留念的地方呢，实际上是几套宇航员所穿的太空服，大家都喜欢钻到里头照个相片过过干瘾。这个太空服是什么样子，听众朋友我相信您一定见过的，照片上电影上常常出现，是宇航员登陆月球或者在太空漫步的时候所穿的。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？听众朋友我相信您一定知道，人一旦离开了地球的大气层就没有办法生存了，不要说你没有空气可以呼吸，被阳光所照到的炎热，在黑暗里的寒冷，以及外边的辐射线，都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体能够承担的。因此宇航员上太空那一定要有一套能够让他们保命的装备，这套装备呢就是太空服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我们送人上太空，除了在大气层外面绕圈子之外，最远的地方啊就是到过月球。美国人很想把他们的宇航员送到火星去，但是这件事情不容易。不说别的，单单是上火星的太空服就和上月球的太空服要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因为火星这个环境和月球比起来呢，又要危险很多，它的温度不一样，其他的物理条件也不一样。上月球的太空服到了火星上不一定能够保命的，得照着火星的环境呢重新设计过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这样一路想下去呢，就不难得到一个相当合理的结论，那就是上火星的太空服不见得能够让你上水星，上水星的太空服呢，不见得能够让你登陆太阳。您不要笑，登陆太阳好像在胡扯一样，从前的人说登陆月球，大家也说他是做梦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登陆太阳呢？不单是因为距离的问题，我们没有一套装备可以让我们保命啊！不要说送个宇航员上去，就算是派个无人的太空船飞到太阳附近，这么高的温度，这么大的能量，早就使这个太空船啊灰飞烟灭，连影子都不见了。听众朋友，这个道理简单不简单？非常简单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么简单的道理上呢却糊涂起来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我请问您，如果人登陆月球需要保命的装置，登陆火星，登陆太阳都需要保命的装置，那么人来到神面前需不需要保命的装置啊？需要啊。太阳这个能量大还是神的能量大？当然是上帝的能量大。我常常听到好多朋友，他说我在寻找神，可是我找不到他。感谢主你找不到他，你要是真找到他，那你还能活吗？神是何等的圣洁公义，他在那里有何等大的能力，我们怎么可能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是不是？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想想的。又有一些搞科学的朋友，他不喜欢讲上帝，他光讲真理，他说我是一个追寻真理的人。听众朋友，真理啊，这宇宙的真理 如果它存在的话，它绝对不是一个公式。我们读书读多了，以为所说的真理不过是像数学课本里面的一个公理一样。但是你仔细想想，真理如果真的存在，它是活的，它是死的，它是个死的道理呢，还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与能力？我相信您会同意，它是活的，你怎么活，它一定比你更活。照这样看，我们今天所流行的一句名言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这句话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若真有真理的话，是他检验你还是你检验他？是他检验你，哪里还轮得到你来检验他呢？你经得起他的检验吗？经不起。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不合真理的人，既然不合，我们在他面前是没命的。严格的说起来，如果真有真理，那个真理就是上帝。无论我们说自己是寻找真理也好，寻找上帝也好，我们都不能没有一套保命的装置，要不然你找到他的那一天，就是你遭殃灭命的日子。听众朋友，您会不会想，照这样说，那不是太难了吗？人的科学发展到今天，连登陆太阳的太空服都设计不出来，我们怎么可能来到神面前呢？登陆到上帝面前，要穿什么样的太空服啊？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他又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您听懂了吗？来到神面前的太空服，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发明的出来的，不是靠人的聪明、智慧、努力，而是靠神的预备。神为我们预备了，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神要是不为我们预备，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自己的良心、功德、修行、宗教或是智慧来到神的面前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听众朋友，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儿子，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他又复活了，让凡愿意信他的人都能够借着他得以进到神面前。用今天的观念讲啊，实在就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件太空服，您愿意穿穿看吗？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见神，见他的时候，您预备穿什么衣服呢？